好，那我们就现在就先开始，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您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主您的面前，在你主日的时候来共读你自己的话语。这是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读经的时间，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的亮光。在我们不懂的时候，实在是求主你自己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所不懂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三篇小先知书。第一篇我们要讲的是纳洪，第二篇呢是哈巴谷，第三篇呢是西番亚书。因为三本书呢是从不同三个先知所写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每一个小先知书的那个开始的时候，我呢都可以有一些背景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再进到那个主题和信息方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洪书。纳洪呢，我看了很多的，我去找了一些个资料，但找来找去看来看去呢，就是说我想看到那个纳洪他的背景怎么样。但是呢，差不多每一个小先知书里的先知啊，他们的背景都不是那么很清楚的，可以告诉我们很早的资料关于他们自己的生平和他的经历。那根据所看到的呢，除了在他的这个纳洪书里面的纳洪先知呢，除了他这个名字呢是在本书之外呢，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在任何地方提到他。但是呢，根据他那个写作啊，他根据他写作的那个里面那个纳洪书里面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从前面后面看出来，大概那个时候呢，他是跟耶利米跟那个西番亚同一时代的人。那这个纳洪书，这个纳洪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在以前那个我们这个先知书里面，他那个先知的名字跟那个他所传讲的信息，有很多的时候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在这个纳洪呢，他这个名字，他里面有安慰、安抚、怜悯的意思在里面，我们都看得到，看得到吗？这个上面字会不会太小？啊？啊 ，OK，OK。那根据他的名字呢，我们就知道这本书基本上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啊，这样传讲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们看呢那个纳洪书，他的第一章里面他也提到了那个纳洪呢，他本人是一个伊勒哥斯人，但是查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参考书啊，但实在是不知道到底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在亚述，有的说是在加利利，有的说是犹大，但是根据比较多的学者的看法呢，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犹大那个地方啊。那大红书里面，因为我刚才讲到没有他提到特别的时间地点以及他本人的事情，但是呢根据他前文后文呢，可以基本上估计出来呢他是在哪一个时代写的。因为呢在纳红书的三章的八节到十节呢，提到了挪亚，这个是不是叫挪亚门，是不是念的对不对？挪亚门是不是或者叫底比斯。大家看知道挪亚门在哪里呢？挪亚门呢是在埃及南部的一个首都，在尼罗河的上游。我看看我下面有挪亚门，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地方 ，My goodness， 你 you know 换了一下一个叫什么？那个电脑，它那个位置都变掉了，都变掉了。OK，Anyway，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底比斯，看到没有？那个时候呢， 他为什么给你看一下的，那个就是说知道他的地理位置。那我回过去看一下，诺亚门在埃及的南部啊，那个塞尼罗河的上游，差不多是在主前的663年的时候呢，给亚述王攻陷了。那个时候亚述国呢非常的怎么，非常的强大，他把那个埃及的古都底比斯给打下来，诺亚门打下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呢他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差不多是在那一个时代写作的那篇文章。那尼尼微呢，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亚述。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那个亚述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什么，还非常的强大，是非常全盛时代，全盛时代。那是在后来几十年以后呢，这个尼尼微就是说那个亚述的国家，在差不多主前612年的时候呢，就被另外一个国家巴比伦占领了，打下来了。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大洪是写的是预言，所以他那个时候所讲的跟在差不多主前612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间呢，差不多有50-60年之间的那个差距。所以呢，这估计他写作的年代差不多在7世纪的中叶，就是在660年650年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亚述那个时候是什么全盛时代。那我们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了，时代背景。那个亚述王他的名字呢是叫亚述班尼伯，在主前差不多668年到627年的时候，他这个是掌权的时候，差不多在主前667年，就是在7世纪中叶的时候呢，差不多有22个国王跟他一起呢，跟犹大国家的那个马拉西王，那个是恶王啊，马拉西是个恶王，一起呢攻入埃及，然后呢打败了那个埃及的法老。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打下了那个埃及的古都那个底比斯。然后那个亚述那个时候呢，在差不多主建就是665年的时候，在平定了埃及以后呢，我们就他的全盛时间了，全盛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在打下来的时候呢，他一边是在外面打，但是另外一个国家也在同一个时候怎么样，在兴起。那个国家是什么？巴比伦。实际上，巴比伦的国王我知道应该是跟亚述王是什么有相当的亲戚的关系在里面的。我们看一下。巴比伦是在这个地方，亚述国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都是现在的什么，现在伊拉克的地方。但是以前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亚述是一个国家，然后巴比伦是另外一个城市，一个省份。那他是他的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在那里做省长，但是到后来呢，他就搞独立，搞了独立以后呢，他就亚述在外面到处打，然后呢，他在后面怎么就慢慢的发展起来，到后来的时候，巴比伦就把什么整个亚述帝国吃掉，啊，就把这个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背景。那我们知道那红书，但是在预言那个尼尼微的败落的时，将来的败落。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预言的时候正是什么？正是亚述王全盛的时代。那么差不多在主前644年的时候呢，亚述的古都那个时候呢就差不多50年以后呢，他就被什么被马代人被打下来了。马代人是谁呢？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马代，哦，在这里没有他的地，马代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啊，马代在这个地方和巴比伦在这个地方，他们联合起来把亚述国打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基本上那个背景，基本上那个背景，知道那个纳洪他的那个一些基本的生平，知道他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写作的年代，然后呢我们知道了一下他的那个背景，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纳洪书所讲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哦，那尼尼微，你看这个尼尼微啊，那个尼尼微的城墙，他说是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有一部分是重新建筑起来的。那个尼尼微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城市，有点固若金汤的一个种感觉。好，我不晓得我在这个我的那个 那个里面有没有写到它的那个层次呢，多有多强大等等之类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等会再讲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我们讲了一些背景跟时代跟作者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那鸿书，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鸿书的主题。那鸿书这主题呢，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它是预言呢这个亚述国的首都啊，尼尼微将来的败落。要知道，当时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时候亚述是什么？在他的全盛时代，在他的全盛时代。所以呢，这个神在那个时候呢，就通过那个先知那鸿呢，就告诉大家，这个尼尼微这个国家要败落。那么什么原因他要败落呢？那就在这一个那鸿书的一个主题。那么主题上面我这么写的啊，因为呢，他说在这里呢，亚述呢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这个在我们知道，神常常是用什么？常常使用那些个犹大或者以色列的他们的敌人作为什么？他自己的器皿，他的工具，来教育什么？教育这个以色列或者教育呢犹大，他常常是用这一种方法。所以亚述呢，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来教育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记得不记得牧师在上一次讲的时候，谁到了尼尼微去传讲神的救恩的救赎？约拿。但是这一次，那次他们尼尼微有没有悔改？有。但是差不多过了100多年以后，他们这个悔改只是什么？暂时性的。再到100多年以后呢，他们这个老毛病又怎么又来了？那个时候神就什么再不延迟他的那个惩罚，他那个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时候他就惩罚。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亚述在全盛的时候呢，神就发出了这一个预言，就是说因为尼尼微他犯了很多的罪行，最终他要怎么样受到神的惩罚。这是他的这个大红书的主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在这里神里面要我们学到的一个信息，这个小先知书就是要在这里我让我们要知道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神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神的恩慈与严厉。什么叫做神的恩慈与严厉呢？严厉它就是什么？就是要惩罚，要教育或者惩罚那些不听话他的子民，或者是他所使用的器皿。这是他严厉的一面。神有他的两面，他有严厉的一面，他也有什么恩慈的一面。恩慈的一面就是神，我们都知道神是什么？富有怜悯，他一直是非常耐心的对待我们。就像我们自己这个人也是一样，跟以前是这个样，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我们常常怎么？我们常常犯罪。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还是常常的犯罪。但是神就是什么？蛮有怜悯，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教育我们，把我们想带回来，一直想把我带回来啊，要这样带回来。所以他的是凡有怜悯的，他的神他的两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他有恩慈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忌邪的神。我们知道在这旧约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忌邪的神。他绝对不会容许，绝对不会容许让我们去拜什么别的神，绝对不容我们去拜别的神，更不容许就是我们什么，就像牧师以前所说的，假神怎么真拜，而真神怎么假拜。我们虽然是在拜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神是绝对不会容许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神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惩罚我们的。但是在惩罚的同一个时候呢，他也会什么显示他的怜悯，显示他的怜悯就是说他会帮助我们。在里面，你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个以色列的时候他怎么样亡国了，对不对？犹太也亡国了，但是他们这些人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以后，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可以回归了？ 七十年以后可以回归了，那神就把这些回归的人称之为什么？渔民，就是渔民。这个些渔民就是神所保护下来的，这就是神恩赐的一面。那我们如果从把这一方面这个看到现在来讲的话，那些个基督徒真正信神的那些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神所带领的一些渔民。那他有我们这些，他给我们的恩赐，他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些渔民就是神要我们带领我们最后带领到他天国的一些的子民。好啊，那信息呢，这个主的神的恩赐与严厉的下面呢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神是独一的掌权的主，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就神是绝对不会有容许另外一个神给他怎么样一在一起的，就是他是独一的至高至上的独一的真神，绝对没有第二个神可以存在，这就是说神是他独一的掌权的主，他是全能的、公义的、正直的、祭邪的，同时他又什么富有怜悯的、至高至上独一的真神。那第二点呢，就是神的严厉。我刚才所讲的神的严厉，为什么他是什么公义的审判者？叛逆神的就怎么样，必须怎么要遭到审判，而信靠神的必定怎么样，必定能够得到怜悯。那当时神就向亚述宣告他的审判，通过那个什么那红书，他说我与你为敌，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是因为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呢，充满了诡诈、谎诈和强暴，强夺的是总不止息，被杀的甚多，尸体成了大堆，尸害无数。那就是亚述非常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残暴，非常非常的残暴，惨无人道啊，杀人叫什么，杀人如麻啊。然后他们呢，不但这个样子，他们还怎么样，惯性邪术啊，在惯性邪术行淫，诱惑列国，用邪术来诱惑别国。所以呢，神就坚持就要持守他的公义和圣洁，到时候呢他就会要怎么样惩罚他们，惩罚这些亚述这些残暴的人，同时他就要怎么样救赎他自己的子民。所以这个公义的一边也是神另外一边的恩赐的一面，就是说神有什么将来就有他的恩赐给他什么他的子民。所以他这里面说在大红书里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不单单是如此，神对我们是极有忍耐的，为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不怎么样轻易的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怎么有罪的为无罪啊！神允许他在苦难中的子民，他们最终是要怎么样得到释放。他们说怎么在那个那红书里面说，看了有报好信传平安的人脚登山，说犹大可以手里的节气还你所许的愿吗？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中过，他已经灭绝尽了。到时候就神把那些坏人都惩罚了，就是救他的渔民啊，拯救他的渔民。所以这个大概大家我跟大家 go over 一下。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到我们的圣经上面，我们就提纲挈领的看一下一些个章节需要看的章节，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三本书。好，我们看一下那红书的第一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以勒歌诗人那红所得的末世。神的预言是什么？通过他的末世来告诉我们。第二节呢，就是说他讲到耶和华是什么祭邪施暴的神，我们就是刚才所讲的什么，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绝对不容许有另外一个神。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但是第三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就是说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他趁旋风而暴风而来，才因为他脚下的尘土。神是公义的，他要惩罚你的时候，他会有他的时间惩罚你。 并不是说有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惩罚，就是他好像神没有耽搁，但神耽搁了，并不是这么回事情。他绝对不会因为有罪的而无罪，但同样反过来，他也绝对不会有无罪的怎么去有罪。OK， 那第七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的他的人。凡是投靠耶和华的人，凡是投靠神的人，他都怎么样？他一定会怎么样？有恩慈，有怜悯，会保护他们的。还有十一节，我只能跳来看的，我只能跳来看。有十一节就是说，有一个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计攻击耶和华。那我去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那个这有一人是指谁？啊，这个有一人呢，他就是指那个亚述有一个王叫做希纳基利，希纳基利这个王，他呢，这个就是说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他。然后第十二节你看他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以为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要被怎么，也要被剪除，而且怎么样，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收口，再也不会在你施收口。这就是什么，最终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但是他对他的那个攻击他的人，与他为敌的人，他要怎么样，就算你的势力再大也好，他最终要怎么样，把你除灭掉，而且除灭掉到怎么样，归于什么，无有，归于无有。你要晓得那个亚述国现在还有没有？没有了，亚述国没有了，巴比伦国也是没有了，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国家当然还是在，但是巴比伦是没有了，这个亚述国也是没有了，他说归于无有。如果是你去看那个亚述那个尼尼微的话，就是说他的首都，他在主前612年被毁，后来就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在这个地球上，一直到了差不多18几几年的时候，19世纪初的时候，才刚刚被考古学家怎么样发掘出来，才发掘出来。他整整在地球上消失多少年？1800年再加600年，差不多2400年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章的那个15节，它上面有说的，看了、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的许愿吧，因为恶人不再从你中间中过，他已秘诀干净了啊，净净。这就是说对神就是在刚才我们就讲到他的那个恩慈的一面。但是这句话挂好信传平安人之的脚，我们常常在什么，在新约里面也看到啊，看到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章尼尼微的败落啊，他是讲到他当时的时候是非常的强大，你看他的士兵的盾牌是红的，精兵穿的朱红色的衣服等等等等之类，他们都是什么非常的强大。但是到了第五节，他说尼尼微王召集他们的什么贵胄是吗？贵胄，他们步行跌倒，绊倒，书上城墙预备抵挡，那个是抵挡外来的敌人。那个时候何达开放那个宫殿充没。那奇怪，我看了一下那个资料，他说当时他那个他们在巴比伦人来打他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那个河，他旁边的那个叫什么河，底格里斯河、幼弗拉底河，就是泛滥以后啊，帮助把他的城墙怎么样冲垮掉了，就帮助了怎么那个巴比伦的敌人或者马代的人攻进去了。那个神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怎么说的，几十年前他就预言到这一点，何达的开放，宫殿被冲没，那皇后蒙羞，被人辱去，宫女捶胸，民哀如隔，此乃命定之事。神早就在几十年前他就定下来了。那我又看了一下，我说这个皇后蒙羞，被人攻去，宫女捶胸，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说这个皇后，她实际上是指他们的那个女神，然后呢他这个宫女呢，他指的是他们的庙妓。很奇怪，他们那个庙里面有妓女的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我可以看一下他这个他所讲的那个皇后就是什么，以斯塔，是他们的一个双面的女神，是风 丰饶与爱之神同时也是战争的女神，是他们崇拜的一个对象。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实际上这个是挖出来的那些个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一些个东西啊，那个就是他的女神，手上牵着一个什么，一个狮子，看那个狮子。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常常提到了一个狮子的事情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女神。好，所以上面看到你在第十节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形笑话，双膝相碰，腰肚疼痛，脸都变色。他们如此强盛的一个国家，到了时候怎么样？惊慌失措啊，毫无作战的能力。那个时候11到12节，狮子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你的威力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子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那些以前都是耀武扬威，现在怎么样？都不在了。所以你不论是乘着敌人是多么强大的话，只要神要，如果要跟神抵挡神的话，跟神作对的话，绝对没有什么，绝对没有好下场，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第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没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他们从此消失了。第三章，它是祸在这流人血的城，我们刚才已经念过，充满了谎诈和强暴，强夺的事情总不止境，所以他们那个亚述人的坏的地方他都点出来了。然后第四节他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行隐行，惯性邪术，借隐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那么这个里面指的美貌的妓女多行隐行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就是说用亚述国他们那种行邪术做坏事那种方式来怎么样，来影响其他周围的国家，用这个办法来把其他的国家收拢，影响其他的国家。他是这里用一个妓女的那个那隐形的那个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解释这件事情。然后他在第八节又说，你岂比挪亚们强呢？挪亚们做了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啊。你跟挪亚们，我们刚才说讲到了，那个挪亚们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埃及的一个古都，那个尼尼微也是一个强大的那个亚述的古都，但是两者都有什么固若金汤的自以为自己固若金汤，但是到时候神一打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像糠皮一样的就什么没有了。然后到第十一节他说，你必喝醉，必被埋藏，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咬就落到想吃的人之口中。你看神要对付你的话，他是轻而易举的。那我们就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的埋葬怎么样，他被消灭以后就什么，在埋在那个地上就消失了，差不多2000多年，直到最近19世纪才被发掘。所以呢我们再看下去，他说到第17节，他说，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马蚱，天亮的时候其都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都变作飞去，人不知道落在哪里了，通通没有了。这18节说，亚述王，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族安息，你的人民散见，无人召集，住下一群什么，一群就是打散的叫什么，对乌合之众，就没有了，从此就没有了。而且他这第19节他说，你的损伤是什么，无法医治的，致命的，无法医治，你伤痕极其重的，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向你拍掌，你所信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在这里说都必向你拍掌，就是说他神的子民，其他人都已经长期的等待怎么这一个时候的到来，到了时候就是神一定会惩罚那些与神为敌的人。那我就那个 那红书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或者不清楚的，我尽量能够回答。那我在今天的那一个那个单章里面，以及今天的那个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也有讲到，就是说那红书的禁忌。那红书的禁忌是什么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吹旋风和暴风而来，彩云为他脚下的尘土。那是在拿鸿书一章三节里面提到了。那我在发他下的单章里面呢，我把那个拿鸿书差不多每一个章节呢都有一些小标题在那里，我就不从一个一个 go over， 那大家就会去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看哈巴谷书。哈巴谷这是一个大概绝无仅有的那个先知。他一般先知都是怎么样？传扬神的话语，带领神的子民。但是哈巴谷这个人正好是反过来，他不但没有，不是说没有，他没有去他做他就是一般认为先知应该做的事情，反而他怎么埋怨，反而是质问神。这个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一个先知，但是 he has the guts 啊，他因为他的确是有一点勇气。好，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所讲的那个哈巴谷，他的生平也是什么，也是不大清楚的，也是不大清楚的。除了在这本书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下，别的都不知道。他自己介绍是一个他是先知。另外呢，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哈巴谷书中，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歌交给灵长，用诗选的乐器，就用这个来推测，他可能呢是那个属于利未支派的，在圣殿里在音乐方面有在圣殿里面有公职的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看的话，就是说这本书哈巴谷书写得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它在整个第三章的话，它整个一章就是一首诗。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看的都是平行诗，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平行诗，我就在这方面不讲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差不多他可能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人，在圣殿里供职。然后哈巴谷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是抱住拥抱的意思。抱住拥抱的意思，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每一个先知他的名字都跟他所传讲的信息有究其相关的意思在里面的。那在先知，我们才看到他先知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哈巴谷书就是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了最后他以一篇诗歌来赞美神，赞美神。我们如果后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怎么赞美神的。那从这里面，我们从开始一直到他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跟他的信息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他的信息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说我们到后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一切都是灰色的黑色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为什么为神而喜乐。他为什么呢？他紧紧的抓住了神的应许，抓住了神的应许，这就是他的名字，有拥抱和抱住的意思。那看一下他的那一个写作的年代，那他看了好几本书，那就是说他那个很多人有争议，根据这一段来说，他可能是哪一个年代写的，这根据那本书他是哪一个年代写的。但是根据一章六节啊，提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谁？就是巴比伦人啊，加勒底人就是。实际上呢，我去看那个地图，我们去看那个摩西从哪里出来的？乌尔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加勒底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从同一个地区来出来的。 这是题外之话。 根据第一章六节，那个时候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将来攻打犹大，就是显示那个时候他的写作的时间差不多在七世纪的后夜，应该是在尼布加尼撒攻陷了尼尼微，就是5612年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亚述的迦基米是战役呢，那个时候在埃及击败了埃及的联军，那个时候是谁，然后进军到耶路撒冷。 进军到耶路撒冷，另外呢，就是说在1章2到4节特别的指到了犹大国的罪，但是约西亚王死后，约雅敬时代的罪行，约西亚是怎么死掉了？约西亚是怎么死的？记得不记得？他是在就是在那个联军跟他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在有点糊涂，他跟他们去连在一起，结果被打死掉了，啊，就。 他这里面指到了这个犹大国的罪行呢，是在约西亚王死后的约雅敬时代的罪行，所以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来估计呢，哈巴谷写作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约雅敬王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前609到597年那个段时间，他是在做先知，差不多呢跟耶利米是同一时代的先知。那时代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约西亚王，也就是在主前640到609的时候，死于埃及交战。哦，我在这里写到了那个埃要交战的米杰朵战役，在历史历代书下面所讲到的。从此以后呢，就是说南国的犹大就陷于这个埃及的控制之下。那个时候约西亚王的改革呢，那个时候就什么全国进去。约西亚王是一个什么？是个改革的王。 他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但是他到了这一代的时候，他就恢复这个很大的改革，但是他因为这一战而死掉了，所以后来接替他的那几个王又把他怎么反过来，又把他反过来，所以他那个一死死了以后，他的这个改革就前功尽弃了。然后呢，他后面的一个约雅斯王呢，约雅斯王做了3个月以后就被抓到这个埃及去，埃及呢，然后又立了一个约雅敬作王。 那约雅敬那个时候呢，不听的那个耶利米的先知的劝告，把耶利米写的书那个作写的书呢，就烧掉了。所以呢，当时犹大国家里面呢，罪也非常的深重，都拜偶像等等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常常反来覆去，反复无比，反复无常。结果呢，就引导致了巴比伦的入侵，而把耶路撒冷呢，把被陷落了。 那个是这个写作的那个时代的背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巴比伦帝国，我找了一下那个地图啊，那个是巴比伦帝国在主前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也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的那个地图。巴比伦是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橘红色的，是一个巴比伦帝国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巴比伦城在这里，乌尔在这里啊，我看，哦，这个我写错掉了呢，这个不是巴比伦，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马代，啊，我应该是把它改成马代，这个是马代，然后这里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尼尼微城、亚述城，这是哈兰，这是大马色，记得不记得推罗？牧师讲的推罗，就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 啊，这个是什么？以东，到时候大家基本上有概念，那个地理位置在哪个地方啊？它的那个巴比伦帝国有多么强大啊？那个我想再给牧师以前有给大家看过一张，像这个类似的啊，这个巴比伦国它这个是重建的，是重新造出来的，这个巴比伦的城门在。 佩加蒙那个博物馆，柏林的佩加蒙，这个是以斯塔城门，它上面都有什么？都有那个狮子跟画在那个上面，嵌在这个上面。这个是在柏林的博物馆。然后下面那个比较近的，它比较近的那个照片，看到就是刚才那个看到那个大大的那个，看到没有？这些个东西，看到没有？然后它近了一点，就是拍这个它狮子。 你看记得不记得刚才那红书里面讲的，这个大狮子、小狮子、母狮子呢？就是这个就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是一直是很出名的一个巴比伦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说的那个空中的花园。但当然这个都是后来根据当时的描写画出来的，并不是代表真正的，只是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七大奇迹之一啊。那个是巴比伦的古城的遗址，现在发掘出来的。那这个呢很奇怪，我看到啊，我去看那个internet 找到，它这个也是巴比伦城堡的废墟。你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什么，现在的城市，看到没有？这个是现在的城市，这些就是在城市里面挖掘出来的那个以前的古堡，以前的古堡，现在转的还不错呢，还蛮不错呢，啊，还蛮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哈巴谷书的那个主题。那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个哈巴谷呢，他这个是独一无二的那个先知，他呢是有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呢在质疑神。质疑神什么事情呢？他说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对邪恶、强暴和不义保持沉默。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是有很多的什么改革，但是后来以后呢，好几个王就怎么样，又倒行逆施了。但是道心念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到好像做了好多好多人做了好多好多的坏事，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是蛮好的嘛。这个公义到哪里去了？神的惩罚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还不出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差不多都有。哎，我们没看到这个人蛮很坏的嘛？这个坏蛋怎么到现在还是很好嘛？啊？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可是他还是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的，对不对？我们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呢，这个里面不单单是哈巴谷有问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什么？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神是应该怎么回答我们的问题的。他这里质疑到，就是说公义的神怎么能邪恶强暴和不义保持沉默呢？他说先知得到神的答复了，这个是里面答到说审判即将来临，而巴比伦则是神使用的工具。所谓的审判即将来临，巴比伦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他这个审判是对谁审判？对犹大，因为犹大有很多很多的坏事在那里。那惩罚是谁来惩罚？神来惩罚，但是他使用的是哪一个工具？巴比伦。那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说哈巴谷就问了，您用那个坏人来惩罚那个坏坏的人来惩罚坏人，那这个坏坏的人怎么可以来惩罚坏人呢？这是他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中文怎么说， The worst guy is punish the bad guy, you know?以德公德，而且至少那个犹大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神的子民，还是敬拜耶和华了，不管是假的真的或者是很虔诚的。但是巴比伦并没有这么回事情，他们连神这么根本就什么不认识的，他们是异教的，所以怎么可以用这些异教的人，这么坏的人来惩罚比他稍微坏一点的比他好一点的人呢？那神的答复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巴比伦怎么样，必须为他的邪恶和强暴的行为最终要受到什么审判和惩罚。这个是神对他的答复。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要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在这里面主要给我们讲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在苦难中认识神，在苦难中认识神。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看到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可以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坎坷，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遭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上面 我们是不是觉得神没有保护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没有带领我们？或者神把我们已经忘记了、放弃了？没有，这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要学的那个功课，在苦难中认识神。我想把这个题目稍微移出去一点点，就是说，记得不记得牧师最近常常提到了一个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繁荣福音。我们常常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在繁荣的时候，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怎么很容易的去怎么样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一旦我们有了困难、有困苦的时候，我们就像哈巴谷所讲的，我们就很多的埋怨就出来了。那就感觉到只有在繁荣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很高兴赞美神，但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没有这种心情去赞美神。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那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快的就会堕落到什么，不是堕落，就会坠入到那个繁荣福音的那个圈套里面去啊，因为好像还有什么，只要是信神的，你就会怎么繁荣，你就会很好，就会很顺利，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如果看一下神的仆人保罗、彼得这些人，他们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们是不是一个繁荣的人？不是，但是他们是神所重用的，是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这里回到这里，就是说苦难中认识神。先知在书中所写的他的信心的挣扎以及得胜的心路历程，这个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伤心悲哀，向神求，最后呢他是以赞美神，得到了神的那个 答复以后呢，他就是赞美了神。所以神借着哈巴谷书在这里所传的信息是要我们怎么样，要知道在苦难中认识神，以及以及信心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信心得胜的秘诀在哪里？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个信息下面有三点我们要看一下，就是神的公义必然彰显。为什么说呢？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他的三章二节里面有提到这个，就是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待，因为什么？必然临到，不再延迟。神有他的什么？他的时间表。我们常常以我们人的时间表来说，嘿，神你怎么还没有做？嘿，你不是主，他是主，他是做决定的时候，而不是是他做决定，而不是我们做决定。不要把主次什么反过来，不要把主次反过来。我们不要为目前的苦难的沮丧而失去了信心。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相反的，我们应该有什么？有忍耐和长远的目光，认识到神在恰当的时候呢，他的公义必定什么彰显，邪恶必定败落，必定败落。在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相当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什么？第二点。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在我们的那个新约里面常常的什么提到，保罗常常的提到，我们等一会看一下。在这里面说，神的子民必须是依靠神的信心而生活。虽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人生的坎坷，但是我们只要有对什么有坚定的信心，对神有坚定的信心，紧紧的抓住，换句话就是说抱住或者拥抱神的应许，生活在神的恩典与信实里面，必然能够得见神的彰显，神公义的彰显。那最后呢，就是说神的全人的公义，救恩的伟大，救恩的伟大。那在哪个地方可以特别显示出来呢？就是在他的三章的十七、十八、十九节里面提到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草，圈中也绝了盐，盆里也没有油，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是一个绝望的情况。但是十八节他说什么？也能够以信心依赖神，认识神，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喜乐。这就是我们一拜，我们就要什么？把我们的眼睛仰望在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怎么样。容易讲，不容易做，不容易做。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到了什么炉火纯青的地步。 真正的称颂。然而我们应该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因为救我的神喜乐。十九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路母路的蹄，又是我稳行高处。这是何等何等高的一个境界，何等何等高的一个境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离这个还远，但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这个是主要的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我可能讲的太多了。哈巴谷书第一章，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允许，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又何为何看着邪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因此立法放松，公理也不明显，恶人围攻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个一连串的开炮开得很厉害啊！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主怎么回答他的呢？他说，我要行一件事情了，在第五节，虽然有人告诉你们懂，你们总还是什么不信。他已经知道他讲这句话你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使用的是什么？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人，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已经知道，他还没讲这句话，他已经知道别人怎么不会相信。果然，接下来就是谁回答了？就问了哈巴谷就怎么说呢？下面我就不讲那些。这个哈巴谷就再走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哈巴谷就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只是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惩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怎么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神刚才已经讲了，我要用那个加勒底人 来对付你们，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不会相信的，不会相信。那果然他就这么问了，他就这么问了。那第二章呢？第二章的神的回答是怎么说呢？他说，他对我说，这神对他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些话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那它里面还有说随跑随读，换句话说，使人容易读，就是说你写下来要很 handy， 怎么样？带着到处就会带着到处走，到处都会看得到，知道了。他说啥什么东西呢？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然后第四节就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而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啊。他们非常的高大。我们这里看到，我在看那个这个这几节这几篇那个先知书的时候，常常有一点可以提到的，就是说人都怎么样，非常的怎么样，自高自大，骄傲。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有，都有。我们都因为怎么样，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 ，I don't need him, I can do it by myself. You know what?Sooner or later, you're going to hit the what? Hit the dead end. When you hit the dead end, 那个时候，哦，神啊，我们应该早就知道，我们靠自己什么？不行，一定要靠神，一定要靠神。所以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很会自高自大，很会自高自大。那这里也提到了，然后他下面就提到了加勒底人的五祸，五个祸，五祸。第一个祸在第六节，他说这些民呢，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于讽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岂不增添自己的财物，多多收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他就什么拼命的就花别人的财宝到他们的自己身边，因为他每一次出去打仗就怎么样，就搜刮别人的怎么搜刮别人的财产。第二祸呢在第九节， 他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啊，免祸指望免灾的，你这样做这么做好些好些坏事，你还指望怎么免，指望免灾的那有祸了。但也他说你企图检索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蒙羞害自己的命等等等等之类。那到了十二节他又有一点，他说以人血铸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是不是利益的有祸了。这个是第三个祸。第四个祸就是在第十五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那些个异教，他们都是什么淫乱放荡。然后呢，第五个祸呢，就是说第十九节，对木偶说，但对木偶说，你就知道是什么拜偶像罪了啊，那个人就有祸了。所以我们这个五祸呢，总括的来讲呢，就是第一个是狂妄与野心，第二个呢是傲慢与贪婪，第三个呢是横征暴敛，第四个呢就是淫乱放荡，第五个呢就是崇拜偶像。他们这个五祸，有这个五祸了。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是哈巴谷的祷告，这是一场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的一篇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但是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第十一节的话，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因你的剑发出烈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如果你以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神将亚摩利人交到那个以色列人手上。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约书亚祷告神的，就这么日头怎么停止了，就是这就他讲的就是这一点，神的伟大。然后最后第还有十三节，也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了，就是说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人家的头。这里你要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我这里反复看，这里面呢有几点要跟他解释一下。所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在里面。我看了英文版，再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那样版，他们有一点点差距，在翻译的时候有点差距。一个是 salvation to the anointed， 那个 King James Jones 他说是 for salvation with anointed，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个 to 是拯救你，而 with 是用那个 anointed， 所以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里面。一层意思就是说，如果是 to 的话，就是说像以前那些个他的那个摩西啊、约书亚之类以色列的这个首领，最后称为受膏者。但是另外一面也有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他这一个 anointed 会作为我们的什么？作为我们的 salvation， 是我们的拯救者。那最后呢，这十七、十八、十九节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这就是我们今天哈巴谷树的什么金句啊？金句，西班牙树非常的快的就过去了，我已经讲过头了。西番亚书呢，我们对他也是生平一无所知，但是他可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贵族的后代。因为什么呢？他说他这里一开始他说他是什么西西家的后裔，西西家是一个王，所以他的西西家的后裔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贵族出生的一个先知。一般的来讲，都相信他对当时的约西亚王所做的改革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是同他西班牙呢也是那个耶利米跟纳洪和帕巴谷同一时代的一个先知。 他的名字呢，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有什么？耶和华隐藏保护的意思。好，这个也是跟他的这个信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写作的年代，大家都知道是在约西亚的那个时候，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段时间，时代的背景呢，就是说在刚才我们讲到了马拉西王，他的儿子亚门王都是很坏的王，但是到了约西亚的时候呢，他却做了很多的重大的改革。但是他因为后来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做了改革了，他撤毁所有的巴黎的坛，捣毁为偶像，以及重新为以神立约，遵守他的诫命和律法等等之类啊。这个时候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巴比伦也正在怎么越来越强壮，那个亚述国就渐渐的怎么衰弱。他的信息主题呢，就是说那个西方人那个时候就警告犹大，那个最终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将到临，就是最终的神的审判就将到临。那个时候他要审什么？通过巴比伦的手来审判那个犹大。主要信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犹大来讲，这个是神的审判已经宣告了，但是在审判以后怎么样？神一定会什么恢复他的子民，再一次的赐福给他们，就是说他的恩赐与什么严厉两个面啊。在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下面有三点。一点呢是神宣告他的审判，这耶和华的日子就要到来。第二个呢是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背弃、背逆、离弃了神，崇拜偶像，真神假拜，假神真拜，人的心里什么非常的高傲。第三，最后一点呢，就是神的祝福，就是说他在审判以后还会怎么样？还会拯救他的子民，还会拯救他的渔民。神那个时候就赐下盼望给他的子民，不仅仅是因为渔民将来是要归回，而且是什么？他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指出来，就是说更重要的是，神从来没有弃绝过他的子民所跟他立的约。我们应该实在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跟第二十九章这两章。第五章呢是讲的那个世界，二十九章呢是重申那个很多神与人的立的约。如果有机会了，我们去看一下。如果是我们可以这样做到的话，我们一定能够怎么得到神的祝福，更能得到神的祝福。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没有办法一节一节一节跟大家讲。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说他的金句。他的金句呢是在西番亚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七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那个审判已经怎么样？已经过去了。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不需要必不害怕灾祸。到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的，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而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神有他严厉的一面，神有他恩赐的一面。这就是他这个西番亚书在这里面说一个主题：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他有他的恩赐在他另一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对不起，那个西番亚书讲的很少。好，谢谢。